今天的这第二疑呢，确确实实是，从解决问题上来讲，啊，是我们净土行人，或者可以说放眼一代教法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关节口，就是这个口，啊，这个口的它的这个让人啊总是难以贯过去的尴尬，就是说，它确实不是以解为根本的。它是一定是有物和证为究竟的，所以再怎么解过来解过去呀，就是说，就跟这个上一个高度一样啊，我们就是只能在这个高度的下面，哪怕无限度的接近，我们也始终上不到这个高度。如果停留在语言和思维的这个层面的话，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种见解，就是我们翻过来正过去的讲，就是这个理你明，明了以后它有一个好的。什么功用呢？就是让我们断疑。再一个，在教法上可以有理有据、正确的取舍抉择，啊，因为如果我们的信心这会儿还在飘摇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已经很稳固了，可确确实实一旦有一些似是而非或者貌似言之有理的东西一旦到你的思维情绪中来的时候，你自己可能就管不住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一定要把它给踏死。生和无生，它是一个道理，而是相辅相成的，是不离，是相即不相离的，啊。这个问题过来过去啊，就是如果再往下看的话，那就更绕口了啊。好像非常的玄妙，我们再往下读一点点啊。你看，为此。中论记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一名中道义。又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又维摩经云，虽知诸佛国，给予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诸群生。又云：譬如有人造立宫室，若依空地，随意无碍；若于虚空，终不能成。你看，啊，刚才讲的这些这么非常能绕，这就是说，整个在这个大乘空性里边特别经典的名言，啊，不管是佛讲的。教言教还是祖师们造论里边啊，像这个中论啊，这是就讲到中观教下了啊。那么它里边在形容到诸法实相的时候呢，它就是从三个方面啊。中观的这个义理呢，它为什么叫中观呢？就是让你不偏不倚啊。你比如说，他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缘所生法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有，代表现象，代表因果，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大家敢说因果是空的吗？敢不敢？你看，那你们就太没自信。万法皆空，因果是不空的。那么我们在讲到这个时候，为什么呢？万法皆空就是害怕你说种种的贪着说。万般皆随这个啊，这个怎么说呢？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生，啊，那么就万法皆空，让我们放下；因果不空，让我们修行。他是为了这个，就是所有他要起用，起这个功用，啊。那么如果讲到究竟处的话，中论里边有破因果品啊，确实因果也是空的。连印光法师 在《印祖文钞》里面载载的，大家回去细读。他说：“因果是事出世间大圣人度众生之大权，权呀，权巧的权。”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中观他在表达诸法空性的时候，他只说错的地方错在哪了，他不立只破。啊，破的是什么呢？不是破因果了，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这是破因果呢。他破的是什么呢？破的是我们对因果产生的定见。啊，所以啊，我们在这个了悟无生的时候呢，大家也仔细想想，正恰恰有前因有后果，前因后果因，啊，种的相续不断，果现行的相续不断，前因感后果念念无间相续不断。恰恰是不是表达的是空性呢？是不是？如果不是空的话，因怎么转成果呢？因原因是永远是因，怎么转成果呢？啊，果永远是果的话，怎么由因去显现呢？恰恰因起伏啊，果成就，因缘前因后果相续不断的时候，就是空性的体现啊。所以说，这里说因缘所生法，万法的因果法。我说即是空，记住这个空不是说抛开空啊，不是抹杀掉，而是当即就是空的。啊，为什么在教理里边讲到说，这个每一个修正的层次不一样的，对空性的悟法就不一样。你像小乘的二乘人，他在解空的时候，他是息色见空，就是分析的息。他比如说照见五蕴皆空，那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啊，他是一点一点的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啊，分析了清楚了，叫息色见空。而大乘的无所作的毕竟空是什么？是当体就了不可得，当体就是空的。你不要跟我说啊，这个五蕴又说五蕴是空的，那就有个五蕴和五蕴空又成了一个对立法了，对吧？五蕴当下就是空的。万法皆空，说的就万法当下就是空的，不是说有一个万法皆空，你去理解，明白吧？所以说，我说即是空，而包括我说即是空，我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有的表达意为是假名，这都是一种语言思维层面的假借语言思维而说，明白吧？但是虽然是假名，可是这个假名涵盖的就是万法和空的这个能量。意为一名中道语，当体你就是多一个也嫌多，少一个也嫌少，现前所有当下就是这样的。啊，这就我们联系到正在讲《楞严经》的首《楞严大定》，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地藏经》里边我也在讲说啊，地藏菩萨为这个王普生子处者说骨肉分离报啊，为烧山林木者说狂米居死报，是不是这个道理呢？你这样他就演成那样的报，前后因缘果报中就是空性啊。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因果的相、因缘的相放下了、盘活了，就是悟到空性，证到空性啊。所以我们在证空性和摸主透这个触摸空性的时候啊，大家确确实实要学会你会思维，还要对自己的思维再思维啊，有点像哲学上的这种逻辑啊。大家想嘛，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诸法无生万法啊，一真法界的时候，那我们一有对待就是把我给立起来，一切由我所理解，由我所认知。可是我们要去融入到这个万法皆空的这个所有的十法界的现象中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把自己要融掉、化掉，还不能抹掉啊，就是自己和万法、宇宙万法和自己和宇宙万法都是平等的，都是因缘中的一份子。尝试着可以把自己冷眼抽身出来看。啊，大家想想，在此起彼伏的万法的运作中，哪里有你呀？没有一个我的确实存在，没有一个我的确实存在的时候，我悟不到这个无我的状态。那么我恰恰就利用我对我的执着，求往生到极乐世界。最好修无我的这个外在的环境中啊，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求生啊。所以说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但是我们现在的凡夫他是有一个什么弊病呢？啊，你比方这里讲到说 不生，这个不灭，或者说不有不空，对吧？凡夫他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呢？他是怎么样呢？听到有，他就执着有；闻到空，他就执着空。为什么中观要讲到有一个中道呢？就是说，本来一棵树我们往上走，对吧？一棵树往上走的时候呢，你走着走着走偏了，往左走了，是不是？那么他为了让你往上走呢，他会从右边来施加力，这就是佛讲法，讲的教或者祖师们来出世来匡正的一个偏颇的之见，这时候他就来出世来说法了。那么他让你往左的，他让你往右，可是凡夫一听这边一使力呢，他又往右边去了，走着走着又往右边去了，那只好再从这边再说。那么这边也说，这边也说，一听就是矛盾的，就搞不清楚了。你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让你向上走，往这儿悟的时候他就这边使力，往这儿悟取的时候他就这边使力，两边都会使力，可是两边使力就会有矛盾，所以他有时候说空，有时候讲有，为的就是让我们最后又立起来一个中道，可是中道也是假名，这是才对我们做无生空性的正确认知。又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我们理解一下，怎么把这个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套用在我们净土法门的这个教理上，怎么来会呢？大家想，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念佛的行人，对吧？临终的时候，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十万亿国土之外，确确实实是我跑到十万亿佛土外升到那儿了吗？是吗？这就叫诸法不自生。那么，如果说诸法从他生，阿弥陀佛就在极乐世界，现在在清净这个海众中讲法，还在讲法。那么，十方三世所有的国土里面都有成批成批成百亿的这个菩萨往极乐世界往生呀，那他是风尘仆仆的从极乐世界到处跑到这个国土跟前，这个将要死的这个人面前，在这里来给他说话接引往生吗？是吗？对，这就叫亦不从他生。当然也不是说往生的人跑五万亿，西方三圣跑五万亿，最后在中间点两个人跟鹊桥相会遇到一点了吗？是这样生吗？对，这就叫不共生。但是也不是无因缘生的，是什么呢？以我们信愿持名的因，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缘，记住啊，这都是法界的能量呀，他们的这种灵动之载体就如同我们人活的这自我感觉是一样的发生能量那么这个四十八愿是法藏当时用心念启动的这个宇宙的波，我们现在凡夫具足信愿行是我们的心念启动的这个波，可是我们的波，阿弥陀佛的波，整个法界的这个波，它是一体同等，就是始终在一个范畴之内的，明白吗？这就是变法界行，一旦他的极乐世界的愿和我们的信愿持名进行对接的时候，这个愿就成了，这就叫因缘生。所以就是说，往生之人不去，阿弥陀佛不来，可是十万亿佛陀神超境遇，持然往生。为什么讲到说净土法门是如此不可思议之法呢？登地菩萨就能知道少分呀，就观音普贤文殊地藏就是能知道这么一点点，唯佛与佛乃能究竟明了，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从属于果地觉呀，你看。所以说一个净土行人从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诸法无生的绝佳的铁证和注释大家好好悟一下。你说我有时候我也想你说我们生又不是这个肉体带去了生了，明明这肉体死在这儿了呀，坏了，那到底是什么生？又说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无差别在哪里呢？是不是说就是我们现前灵知灵觉的这个灵性，那么我们把它用成妄想，而佛把它用成正遍知呢？可是这个灵性在佛跟我们的妄想在同一个 频道上是不变的呢？说不透，讲不明，其中奥妙，往生者方知。啊，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说，要具足真信切愿。为什么？下面，虽知诸佛国给予众生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缘万法皆空，可是呢，而常修净土教化诸群生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是而常修净土教化诸群生，自己发真信切愿，劝化一切人同往行这个极乐。啊，所以说净土法门的修法呀，不是说我们现在慢慢的形成信愿行三字呀。啊，我最近在给广东佛学院的法师们在讲到净土的这个渊流的时候，就是教起因缘的时候呢，突然间，曾经没有到过，没有研习到这里啊。净土宗的初祖慧远大师，慧远大师当时，鸠摩罗什法师也到了东土了，他们是同时代的人。那么罗什法师在北方呢，是在长安的这个逍遥园的西明阁里面，当时国家设立最大的翻译的这个译场呀。那个时候一部经典一部经典的往过翻译，包括这里的中论、维摩诘经，都是当时翻译过来的。啊，说十万流沙来正西，三千弟子共翻经呀。大家想想，那个精准度我们现在根本做不到。啊，这样的人在北方一个佛教中心，南方就是慧远大师。现在我们庐山的东林寺，那么当时有一个什么问题呢？那个时候净土的五经一论都没有翻译过来。慧远大师大家知道修净土修的依的是哪部经典吗？波州三昧经。波州三昧经是跟这个道行般若啊，般若道行般若经呢是同期翻译过来的。那我们就要考量一下，为什么在法水初期东流的时候，一定是有行内人，对吧？一定是有业内这个非常业务熟的人，才东土知道说有怎么样的经典应该先翻哪一部，他们要进行一个取舍衡这个权衡的呀。为什么选择一部是代表空性般若的，一部就是讲的净土？而且法灭的时候，首先是楞严经，其次就是波州三昧。啊，可见净土法门当时从印度到东土的影响，在翻译者的心目中，它的分量，他们都是完全明了的，而且是全身心的依附的。只不过是很可能那会儿每天都像吃白菜豆腐一样，现在我们已经稀松平常的找不着记载。啊，当时慧远大师就是在这个里边《波州三昧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见佛呀，就跟我们做梦一样，梦到。梦里边啊，去见到佛，跟佛去交流，请他给我开示断疑啊，起信。经文里面有这么一个打譬喻、打比方啊。可是呢，慧远大师在修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呢，他就觉得说，哎，这个我就悟不清楚。既然万法皆空，说唯不兴心的妄想，那么那个我定中所见的佛啊，悟这个入到这个一行三昧。定中所见的佛是我的梦醒梦来的呢，还是外在来的？如果说梦醒梦的佛的话，怎么能替我能解答你呢？还是我心所现的呀？啊，如果说外在外来的话，经里面怎么能以梦为喻呢？他就搞不清楚。啊，最后呢，罗什法师给答的时候呢，他首先告诉说，见佛有三种啊，一种是用神通飞到他方去见，一种呢是在禅定念佛禅定中见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到净土。啊，那么最后罗什法师讲了两段话，哎呀，确确实实是这个大善知识之见。他说一个，说你说了这么多，可是你要知道，阿弥陀佛现在西方是如来之至言。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至言，你作为一个佛弟子根本就不应该怀疑。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说至心一处念佛是入道之根本啊，您看就说了这么两，说最重要的核心话其实这两条。我以前也看过慧远大师跟罗什法师来回答这个问答的书信嘛，呀，都是往高妙教法处看，就忘了这两句话。这次重新翻过来去给他们备课的时候，为了讲就是净土信愿行是我们的修行资粮的根本啊，才讲到一句话是如来之至言，这就是信仰。二句话，至心一处是入道之根本，就是你问这么多，说讲到问题也给他解决了， 说讲到以梦为喻的，这是经文里边就是以这个喻在凡夫的层面讲不透了，以梦列喻，就是以梦假设的喻，真实境界不是如此的啊。再一个就是我们真正的用功修行啊，你要以至心一处念佛为入道之根本。后来慧眼大师请亳州三昧123个人东林结社嘛，全是依着亳州三昧定中见佛呀。走的时候他一生3次轻睹西方三圣现，在定中那个时候修法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看这里也讲到呀，而常修净土教化诸穷生，这是如来之智言呀。虽知佛国和净土空，可是这个空就在你的修净土和教化穷生中显现了啊。我也知道空，有时候我也觉得万法皆空，讲法讲得累死了，这么天天说这不好好念啊，每天都是嘚不嘚嘴说，有没有意义呢？特别是有时候看印光法师文操啊，看到印度说再说啊，这个不要言呢，超之于是个9天之上，行呢低于9地之下。啊，我就有时候觉得对照一下，好像我就是这样的，净天天吹牛，吹牛吹的多了也会入魔的呀。啊，这算我还可能也是过去跟护法结了些缘，有诸三宝加倍，就是纵然身在魔心魔境中，可是还没有彻底入魔啊，始终要离魔啊，还这个之间还在。可是呢，有时候也是再转念一想啊，印祖都影响特别对我大，就是说老和尚老是在的劝要老是念佛，老是这样讲有没有意义呢？啊，可是又有一天呢，又看见印光法师又给一个写了一则，就是那个地方呢，大家都要想学修佛法，那么没人讲，这个人呢，就是在这个疑问上面就给他说，我只想我自己了，哦，烦死了，人越多这个烦恼越重嘛。印祖就给他说，说你如果不去成就大侠，欲自了，就是只欲自了，自亦难了。你看，就大空先生说，就你有这个缘，你不带着一起起来的话，我后来悟这个话，凭这个稀松平常的8个字呀，甚生心地法门。大家看到这里没有？讲到说，因缘所生，诸法不生。你想自己了，你不忘了你这个变法界心里边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们了不了，你怎么了呀？啊，上次我跟一个法师在抬杠的时候，无意中，就是两个人为个教义还是什么的，就相互有点这个见解啊，变来变去，后来就说了，我说你到我这一关过不了，你能成佛吗？啊，我就有点耍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我这儿过不了，你想远离我成佛去，你成得了吗？菩萨摩诃萨成佛的时候，习见整个法界众生同时成佛的，有一个成不了佛，他成不了。啊，所以你说这个三世这个十方诸佛如来诸佛菩萨祖师们就来回的折腾，蹂躏我们，啊，最后任我们啊老实了忘情了，这个念佛了，就以此回向求往生就行了，啊，你稍微就探出来这么一点点，就跟打羽毛球，啪就给你扣下来。啊，这就叫这么多的教言来讲，你看虽知佛国与众生空，但是要常修净土，要知道修净土的本位要有真性啊，要有出离心啊，这些再说。你看譬如有人造立公舍，若于空地的话，就是什么呢？就叫做虽然空，还有什么呢？有什么？有地啊。若于虚空，终不能成。虚空就指的是断灭空，有地的这个空呢，就是指的是缘起性空的空，既有缘起还有性空呀。缘起就是我们踩的地，性空就是虚空之空，它是相即不相离的，这样我们才能在缘起上建房子，在虚空中显现空，无碍啊。你现在离开有谈空，咱们其他的不敢吹牛，咱们谁敢把这4个柱子给我砍了？这是有啊，既然你要建空性，就把它抹掉，腾的这就下来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掌握好，若于虚空终不能成，有是叫做妙有，空是叫做真空啊。空呢是一的智慧，有呢是一的慈悲，悲智双用，一样都不能少。没有慈悲觉出不来智慧啊。心经里面讲到，三世诸佛皆以般若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般若是诸佛之母， 可是大家知道什么是诸佛之祖母吗？就是悲，忘我的悲心啊，为一切众生的悲心啊，悲不够了就会烦恼啊。好啊，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最后一段啊。这段开示呀，大家如果是真正能学的嵌到心里啊，那我可以说在将来再有什么，不要说净土的知见，就是在所有八大宗派里面的空呀、有呀、性呀、相呀、事呀、理呀这些东西上，你都不会迷茫啊。最上的开示我们来看，诸佛说法常依二谛，二谛就是我们说的俗谛和真谛嘛，俗谛就是现象，真谛就是本质啊，所以说常依二谛，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啊，不坏假名就是有，诸法实相呢就是空。那么在这个理解上，你看诸佛说法是一的二谛，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它是这个原则。那么你听法的人就有差别了，你看智者直然求生净土，达身体不可得，即是真无生啊。直然只是求生净土，达身体不可得，才是真无生啊。此谓心净故，即佛土净。你看这才叫心净则国土净啊。愚者是怎么呢啊，为生所缚，闻生即作生解，听到生他就定性执着有一个生啊，闻无声又做即做无声解，听到无声了又做无声解了。萌心一下，今天咱们讲无声声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很可能听到声和无声圆融无二的话，又做声无声圆融定解。凡夫都是这样，不知声者即是无声，无声即是声。也可以说，声即无声，无声即声的这个定见也是假的，也是生的，同时也是无声的啊。不达此理，横向是非啊，称他求生净土，几许悟哉啊。这个称可能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有时候是嗔恨的嗔啊，另外的法本上写的嗔恨，几许悟哉，此则是谤法罪人，贤见外道。大家看啊，你学佛一学就这才是心净则国土净，净土之真理呀啊。为什么说关于这句话，有时候我们把它用对了是上位的提壶，有时候用错了就是害人的毒药啊。多少人自以为是说啊，心净则国土净了吗，何必去十万亿之遥呢？心净则国土净，当下就是净土呀。你不净心，你跑到极乐世界还那么多为了享受快乐，你跑到那儿干什么？大家听过这话吗？太多了啊，还摇头晃脑在那儿讲啊。这个毛病出在哪呢啊，我们再往深层的挖掘一下，因为今天这个道理呢比较深啊，我们相似的这样往去再往深悟一下道理的这个毛病出在哪里呢？就是心是心，土是土，就是我们觉得心净则国土净，就是因为现前的娑婆世界的净土中我们怎么净心呢？大家想想从哪起劲呢？从我们的心呀，对不对？那么心是有什么代表性呢？除了身口意三业还有什么呢？对不对？那么身口意三业造下去的心，起心动念埋头造的业，将来感的什么果呢？是不是内变根生，外变气界呀？就是包括我和世界所有这些就是由心变的。所以我们通常理解的心，其实它是国土中的一份子而已。我们通常所说的土，它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平台而已。心就是土，土就是心，心外无土，土外无心，它始终是一体的，变的，周变的变。那么这是第一层，周变的变，还有一个变的，它会变化的变。你的心起的意，身口意三业就决定你的土的好坏分别，染净区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净心的时候呢，就净的身口意三业，对吧？那么身口意三业就直接负责将来的医报正报。那么归根结底，我们说心净国土净，就是直定了当下捏出来个心在净，自己还在土中还找不着。可是恰恰 用征信契愿持佛名号一串穿来的清净之心，同不敢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庄严的土，大家想想这是不是新建的国土经啊？以信愿持名来敬心，感得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之净土，这才叫新建的国土经。而且我们不要忘了，既然心是土之心，土之心之土，那么新建的国土经是一层，还有国土经则新建又是一层。既然国土净则心净，那么正好我们一定要往生到净土，国土净了正好净心啊。你想水鸟树林都在不间断的说法，习让众生升起念佛念法念神之心，你上哪里去染去？彼国无有三恶道，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你向哪里去堕去呀？这是不是国土净则心净？国土净则心净才是心净则国土净的注解呀。这就是我们不圆呀，始终是一半儿。心净则国土净，就马上理解为说就应该停在这儿，哪儿都不要该去。这就叫不随顺诸佛真实教诲呀，这才叫心外求法呀。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你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不是心外求法吗？当下现前就是心，你还要跑到极乐世界，还有个阿弥陀佛，自信就是佛呀。什么叫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呢？舍去现前的西方极乐世界，而另外另立啊，记住哈，是另立唯心净土之说，这就叫心外求法。舍去现前西方的弥陀教主，而另立自性弥陀之说，这就叫心外求法。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之处就在唯心我的现前一念心中呀。西方现前的弥陀教主就是我自性中弥陀的显现呀。你一定要抛开他们，另外立一个，是不是心外求法呢？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佛教的这个因果报应迷信，这是佛门的第一千古之冤，第二之冤就是唯心和自性之冤，这是教内人自己谤法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唯心自性，大家要明白什么是唯心，什么是自性。如果真的别有唯心之法，难道我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懂得唯心自性之理吗？为什么多此一说，说要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呢？他作为佛弟子的这个教主，难道他专门障碍别人现前唯心自性法身的慧命而去绕这么一个弯吗？这是如来之智言呀。所以说啊，就这点来讲啊，这个净土法门呢、啊、你看，如果有读过六祖坛经的吗？有读过没有？啊，有读过六祖坛经，大家知道六祖坛经里面六祖文文规定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那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呢？那这问题来了，你怎么理解？这就是确实在讲无生法呀。啊，才听无生曲，又闻不死歌，他就讲嘛，东方人造罪你要念佛求生西方，那西方人造罪你念佛求生哪去呀？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呀？啊，一帮啊无知之辈马上就说：“哎呀，净土不足以修啊！一宗门论这么畅快啊，一宗门论畅快淋漓，佛都不容许有，何况西方佛国呢？佛都不容许说的呀！啊，且不说说极乐世界了，会不会造罪啊？这句话呢，就看你会不会听。为什么呢？六祖是东山法名，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见性成佛就是现前让你见此土和极乐统一的那个性，现前让你明此心和彼心完全一致的那个心。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见不能明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东西的分别。所以在讲这个法的时候，六祖是什么呢？为了明这个东西，明什么呢？我们东方之人的东和西方之土的西，一旦有东西分别，入不了这个明心见性。并不是让你泯了东西之外，还要除东方之能往生人和西方之可往生土呀，大家要会听呀。所以听者不会听 非但不去念东西，只说人和土不能往生，不能求生。啊，这是多少年的来的这个禅门和净土的官司呀，地官司呀。六祖一句话，后者不打这个六祖的本怀，就以为就是这样，就不用求生了。不知道六祖是为了免东西，他是把人和土全免了。啊，所以后人有听错的，就是什么呢？说六祖呢是唾了一口啊，比如说唾一个很脏的痰唾出来，让大家赶紧掩鼻子不要闻。结果呢，一些听着不会，就是不知道六祖意图的人呢，他赶紧把吐出来痰就吃进去了。大家想想，效果成了什么呢？六祖唾一口让你不要去闻，你把他唾的拿进来吃，适得其反呀，这就叫以防谤法，这就叫反计呀。听经里面有一种叫做反计，就是他是说左的时候言外之意在右，你呢绑定他的右来破他的左啊。所以等等这些我们就要知道呀。六祖还说了，心平何劳持戒，行止不用参禅。你能够不持戒吗？谁敢说你不持戒你能够成就？谁敢说你不参禅你能够开悟啊？所以要知道这为什么呢？说一切都是什么呢？真实呀，无非因果，无非心性啊。在佛事门中一法都不立，佛上没有个折着落，何况念佛求生净土了？这是显得性具，就是要免一切法，从理上来讲。可是大家也不要忘了，佛事门中不舍一法呀。在禅宗的这个禅宗的丛林大丛林里边，一日不施一日就一日不做一日就不食的，如此严谨之行持，何况念佛求生净土呀？这叫做什么呀？因果法中不废一事呀，何况念佛求生净土呢？啊，所以说你看，不达此理，横向是非呀。就引经据典说了这么多，啊，那祖师们说到极处处，就净土一门而言呀，我告诉大家啊，诸位，如果我们是锁定净土的来修净土的教理了，横超法的话，常言说的什么啊，处处皆是极乐，或者说心净即土净，或者说极乐世界不离这个。或者说啊，当下就是如此见解来会到净土教理上，全部属于邪知邪见啊，一定要有这个见解，就等等等等这些唯心所谓自性都是属于邪知邪见啊。啊，所以呢对这个我们要有一个确实的认知。这个题呢最主要的讲就是生和无生，去和不去啊，什么叫做因缘生，什么叫做这个性空去啊，等等这些大家要把它搞清楚。生灭去来都在因缘之中体现的它的不生灭之法，我们不敢乱执着呀。可是如果凡夫的本位来讲，我们天生就是现在在执着的这个范畴，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宁愿执着是，不可以执着理。为什么呢？啊，我们常讲到，比如说，春色满园才能够百花齐放，对不对？离开百花齐放，你上哪儿找春色满园去？你咬定春色满园，抛开百花齐放，可以实现吗？在这种情况下，你与其死执百花齐这个春色满园，不如执着百花齐放。为什么？你执着了百花齐放了，已经涵盖了春色满园了呀。如果你执着春色满园，抹了百花，把花都搬出去，你上哪见春色去？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说一千呢道一万呢，我们对于这个诸法无生之理呀，我们现在是只能从理上这么养理解一下，真正是悟不到证不到的啊。这个诸法无生呀，真正纯粹彻底证到的只有佛。大家知道生啊，这个心呀，我们的起心动念，这个心它有四相的，生住意灭嘛，不是身体有生老病死对吧，世界有成住坏空，我们的心呢有生住意灭四相，四种相状状态，凡夫只能够悟到它的灭相， 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们总是在这件事情过后以后又后悔了，对吧？反过是，哎呀，我怎么能这样？今天我发火了，呵斥他们了，我又生这个嗔恨了，当时忍不住，过后我才后悔了。这就是只能见到事心的灭相。那么比如说证到阿罗汉，他就能觉到心的意象。我们在讲心的深住意灭，阿罗汉可以证到心的灭意象，什么意思呢？如果他觉悟到这个意没有意了，平等了，那么就无意了。就比如说我们说觉梦就没有梦，对吧？觉错就没有错。二乘他能够觉到这个心的意象，深住意灭的灭意。修到菩萨，他能够觉到心的什么相呢？什么相？心的住相，生住意灭的这个住相。为什么呢？因为住相呢是迷的时候才会有住嘛，对吧？迷的时候就执着定见，就住在这个上面；觉的时候就没有住了，觉的时候就没有住了。所住的时候就是妄心，对吧？一切都不住的时候，我们的真心就显现了。啊，不住的话就是无相了呀。内不住我相，外不住人相，中间不住这个受者相、物相，那就是不住。菩萨就能证到这个因无所住而住其心嘛。你看，度一切百千万亿众生，十五亿众生得度，这就是菩萨能够证到心的住相不住。唯有佛才能够知道心的生相，就是彻见诸法无生，如如不动，本来如此。啊，大家想想，假如我在想哈，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要说，要了生死，这边是烦恼，对吧？对，彼岸是涅槃，这边是生死，彼岸是涅槃，这边是烦恼，那边是菩提，始终在这样来回倒腾。万一有一天我们突然开悟了，发现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呢？不是有三层吗？第一层看山是山水。看山是山水，第二层看山水不是山水，第三层看山水还是山水，啊，就是开悟了以后，可能说一切还是如此。你看以前的祖师们讲到一个人开悟的时候说，穿衣吃饭度日还跟大家一模一样，只不过是心已经安住在太平家里了。我们现在人还是这样的人，物还是这样的物，事还是如此的事，可是我们的心呀，在这个上面起伏的不行嘛，取舍的不行嘛。烦恼的不行，痛苦的不行，解这个欢喜的不行，忘我的不行，忘形的就是说啊，今天有一件事情满了自己的愿了，马上就得意的不行。这就是生。诸佛悟到这个无生的法性的话，只有佛能悟到啊，因为等觉菩萨他还有一名有一份无名没破，他就说明有一份无名有生，对吧？我们的烦恼都是因为我们有见生相嘛。有一份无名没破，有一份无名，初地还有十分无名生，实地还有一分无名生。只有佛见到生相以后，则觉到诸法无生，究竟圆满了。你看吧，佛觉到烦恼不生了，那不是就是菩提吗？对吧？啊，知道这个业障不生了，不是就解脱了吗？知道这个生死不生了，不是就涅槃了吗？知道众生无生了，不是就成佛了吗？所以只有佛才能证到我们今天讲的生和无生之理，真正的无生之理。我们现在这一道怀疑和问答，恰恰就给我们提供了随顺诸佛真实教诲，以真性去缘，直然往生，在极乐世界顿见无生。啊，回去看一下《观无量寿经》里面的三倍，九品往生，啊，在这个下这个是后三这个品里边啊，往生的上中下品里边，上品上生。一旦往生，马上就现证无生法忍，就是第七地啊。那再破三品无名就成佛了。啊，那个时候才叫做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啊，大家设想一下啊，整个如果说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从莲花化身出来，又不觉得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这种真实的这种生态，啊，整个七宝池时时刻刻自然灌顶啊，玉林至脚就至脚，玉林至席就至席，玉林灌顶自然灌顶，水鸟树林不间断的说法，各一格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啊，上面的楼阁，中间的楼阁，地上的庄严，阿弥陀佛正在说法，一念就可以遁入法会，整个一切极乐世界全是真空妙有光和影的效果。大家想想，那是一种什么境界呀？无生法呀，处处都在显示无生法，就在这种光影效果中来回的奇丽啊，这种缤纷的变幻中，你就找不着怎么回事，一切就是这样的啊，包括我这一番描绘都是我们妄想中的一个指引，真实境界上不知道是怎么样啊，其中奥妙深者方知啊。所以我们现在呀，确确实实啊，讲到这个生灭的话啊，从凡夫到菩萨呀，大家不要去追求说，哎呀，今天学了不生灭，一切法无生呀。从凡夫到菩萨到成佛，都离不开生灭。我们现在就在生灭法中，只不过是从凡夫的生灭来看，一切都是生灭的，连不生灭也是生灭的。以圣人的角度来观，一切皆不生灭的，包括生灭的也是不生灭的，啊，在我们这个来，不但说我们说的三界生成，对吧？六道轮回中，这是生灭之法，包括我们断烦恼正真如，了生脱死成等正觉，还不出生灭之外呀，是从被觉合成，就是红尘的成，六尘的成，被觉合成的生灭转向什么呢？被成合觉的生灭。而如果以圣智见的话，不要说断惑正真成等正觉正道无生法了，就算六道轮回三界生灭中啊，全体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生灭相可得，他在他眼里全体都是真如。为什么呢？他是已经彻底被成合觉了啊，我们现在还在生命法中，必然要从凡夫升到极乐世界，在那儿做这圣人，啊，必然要从一个具足烦恼贪嗔痴的染人到极乐世界作为净人，还是要此生彼灭，啊，在此生彼灭过程中，依附的是什么？合理性从哪来？怎么确凿无疑的可以证明说有机会升到极乐世界？就是因为诸法无生，啊，可绕了这个，绕来绕去，越绕越糊涂了啊。还不如多念佛呢，阿弥陀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就念念是无生法啊。这个无生虽然我们证不到，可是我们是在的，就是说没有东西仗着我们回不过油来，回不过油来，回不过神来啊。只要你把烦恼妄想绝照啊，不是有说不怕念起但怕觉迟吗？绝照到了就好了啊。往生就是一种觉，从发起真性到有了切愿，这就是无上了义之大觉，以果地觉为因地心之觉，就是直觉路途中的这种慢慢引诱循循的渐次的善以这个加行呢都不走了，直接把佛的究竟觉框的就兼容到你的凡夫觉中，就这么一个修法啊。所以请大家对于净土确确实实从教理上要深入认知，否则你们要晓得最怕的是什么呢？半吊子。什么是半吊子呢？就有的人呀天生就信，这什么道理都不懂，反正我就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那个咱们说这个佛教土这个宗这个佛教土壤啊比较好的地方，信仰这个土壤比较好的地方，有那个老太太老婆婆老公公啊，一辈子信吃素，严谨的非常严谨，点滴不漏，最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什么都不懂，反正他就相信极乐世界啊，下品下神都不嫌，他就信这个，这叫做下下基上上根啊。那么还有一种也叫上上根呢，就是这个智慧能通透的过来，把横超竖出完全能够圆融起来，教理抉择哪什么叫做横超法，什么叫做竖出法，它是明白的，不能相互混乱的啊。这个教法能够圆融会通了，那也算个信心建立起来。最怕的就是半吊子，上个上不去，可是他又觉得自己根性还可以，不愿意下来，老是不下来，智慧不上去，半吊子在那儿， 啊，所以祖师们说，为什么说上上根不如下下根？大智这个什么呢？这个上智不如下愚，弄巧反成大拙。啊，我们现在学习净土这十义论，希望给大家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从智上我们往上上走，最后智上哦，这个理我们落听了以后，行上我们从下下上安，这个就非常完美。啊，这样的净土行人可谓是老实净土修行者。啊，好，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波若波罗蜜，
摩诃波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阿弥陀佛啊，今天就到这里啊。